随着去年民主抗议活动后果的显现，以及北京方面加强对香港的控制，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在2020年经历了一年的政治镇压。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无疑是促成香港巨变的催化剂。由于香港居民生活在害怕公开反对这一项法律的恐惧之中，而且知名活动人士一是被监禁，一是自我流放，北京正在重塑这一座城市，香港的高度自治已经被改变，一国两制的破坏度似乎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一年前香港还是一个不同的地方，街头示威从不间断，引发抗议活动的引渡条约已被撤销，民主阵营在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中获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签署了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法案。不过新冠病毒疫情跟着下来在武汉爆发，香港人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由于2003年 SARS 病毒留下的创伤，香港政府在这个城市里面实施了保持社交距离的限制，香港居民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们戴上口罩减少外出。不过预防措施是有代价的，街头抗议活动减少，同时香港政府和北京为应对香港的政治动荡而整顿旗鼓。到了五月间，内部变化开始加速，从北京传来了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消息，香港街头随后出现了与2019年类似的抗议场景。不过北京方面不为所动，并在5月28号通过了国家安全法，该法律在6月30号生效，它禁止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与外国勾结和恐怖主义行为，刑罚包括终身监禁、闭门审判和被引渡到大陆亦成为可能。传媒大亨、香港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当时表示，这个新法律是香港的丧钟。7月1号成千上万的抗议者不顾警方的禁令在街上集会，总共有370名抗议者被捕，其中至少10人因违反新法律而被捕。没几久之后，大众开始为这一部新法做出调整。知名活动人士罗冠聪逃离了香港，与此同时黄之锋领导的民主派团体香港众志解散，随着抗议者出于对法律的恐惧删除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记录，自我审查增加了，图书馆和学校被勒令撤下支持民主的文献。七月还标志着官方的国家安全办公室在以前是一家酒店的地方开张，政府性的逮捕过了没多久，第一批政治逮捕就开始了。19岁的民主活动人士钟汉林因涉嫌分裂而被捕，随后被保释，他后来试图向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但是在他到达领事馆之前，当局逮捕了他并对他提出了指控，现在看来他可能会被判长期监禁。黎智英和活动人士周庭分别以勾结外国和煽动分裂罪名被逮捕，这个是第一批引起高度关注的逮捕行动，这两个人当时都获得保释。八月底，12名持不同政见者绝望的试图坐快艇逃往台湾，中国海警拦截了他们，所有人都在中国大陆的司法辖区被起诉。新法不是只是针对活动人士，一名香港记者因为一份调查支持民主的人遇袭事件的报告进行研究而被捕。在香港取消4名当选的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的资格后，其余15名民主派议员辞职以示团结。香港立法会目前没有针对亲北京阵营的反对派。外界的注意力很快回到了民主派领袖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身上，他们都因与2019年6月的一次抗议活动有关联而受到非法集会的指控并被判入狱。由于这些违法行为是在新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前发生的，他们都避免了可能的终身监禁。斗争还未有结束，黄之锋在进入监狱时说，黎智英随后根据安全法被正式起诉， 他被指称与外国势力勾结，在被拒绝保释后而入狱。12月23日，法庭准许入狱近三个星期的黎智英保释，改为候审期间软禁在家，但香港当局提出上诉，要求继续将其羁押。现年73岁的黎智英在今年6月诡异地预测到了自己的命运。国家安全法对整个民主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我们必须坚定立场，做好相继入狱的准备，他说。国际反应，西方各国批评人士抨击这一项法律，说他剥夺了对香港承诺的自治和自由。美国取消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亦做出了同样的举动。美国还撤销了给予香港的特惠贸易和金融地位，还对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内的中国政府官员实施制裁，这个进一步改变了香港的形象。英国宣布将扩大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者的权利，近300万香港居民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在好像汇丰银行这样的金融巨资据报继续冻结与民主运动有关人士，其中包括媒体高管和立法会议员的账户后，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亦受到质疑。汇丰银行公开对国家安全法表示了支持。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月份的一次会议上，27个国家谴责了这一项港版国安法，但是包括北韩、伊朗和委内瑞拉在内的53个国家赞同这一项法律。随着当局迅速采取行动打压异议人士，香港的困境格外引人瞩目。虽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辩称新的国安法恢复了法律和秩序，但仍有数千名对此不满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警方的调查。根据一位资深活动人士的讲法，更多的消息应该是意料之中的。李卓人认为，随着北京方面进一步重塑香港，香港明年受到的打压将会更加坏。他说在各个方面都会更坏，报复行动尚未结束，他将在2021年继续。美国之音的报道。